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音乐人生。音乐是谁发明的？中国最早的乐器是什么？孔子既然是音乐家，那么他的音乐生活又是怎样的？据说皇帝音乐家李隆基不但能作曲，还能当乐队的指挥，这是真的吗？为什么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听起来如此不同？如果时光倒流，中国音乐有可能换个方向吗？音乐人生专访著名音乐家田青，一起在他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话》中寻找答案。
这是一本写于1976年的小书。1979年至1982年，田青在《音乐爱好者》杂志上连载。1983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青年学生在文革后期写的专栏。当时田青还是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写作的过程，因为跟著名的音乐考古学家，当时已到中国音乐研究所工作的黄祥鹏老师学习，收获甚多。40年后再看，有一些今天看起来习以为常的观点，在当时却是需要很大勇气提出来的。比如在谈到音乐起源的时候，田青违反了当时学术界已经成定论的劳动创造历史的学说，提出了性爱与劳动同是音乐的起源的观点，甚至说出了劳动提供了节奏，性爱提供了旋律的大逆不道的观点。如此大胆的提法，在当时有没有受到一些非议呢？
当时应该说没有引起公开的争论，但是必须讲呢，这样的一个观点在那个时候不是一个主流的观点。因为过去教科书式的观点就是很简单，就是音乐起源于劳动，而且有很多的例证，包括大家都熟悉的引用鲁迅的话，今夫举大木者，前乎野虎，后以应之，此举重权力之歌也。淮南子的这句话鲁迅用过，所以讲到音乐起源，大家都举这个例子，就是大家一起抬木头，大家一起抬的就得步伐整齐啊。于是前面人喊一句嘿呦嘿呦，后面人跟着嘿呦嘿呦，就劳动号子，这个起源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集体劳动，有节奏感的劳动。但是音乐的起源啊，应该说是用我现在的观点来讲，我认为是一个多元的观点，就是不是仅仅起源于就是一个源头。比如刚才你也提到像宗教跟音乐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在所有的文明宗教里都有音乐，天主教教堂下面所产生的音乐应该说是现代古典音乐的一个起源吧。所以宗教从天主教、基督教到佛教、道教，甚至到萨满教，到这个许许多多的原始宗教，像整个图努斯语族、环太平洋地区的这个萨满，包括毕摩、东巴，许多都有音乐。而且是音乐在宗教的，尤其在祭祀活动当中，在法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构成。但是要讲到音乐的起源，就把它说成宗教，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宗教的产生，我讲的文明宗教，刚才我就用这个词，包括原始宗教一定比音乐产生要晚，是宗教用的它。为什么呢？ 因为音乐比宗教要简单之极呀、啊。一个老太太哼哼两句有调的，它就是音乐啊。但是宗教要产生，那恐怕要比音乐产生晚得多。所以我对宗教产生音乐这个观点我是怀疑的，但是对宗教和音乐的关系，就宗教促进了音乐发展这一点，我不但深信不疑，我也认为这是音乐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力量。
倾听就是歌唱，这里是音乐人生。
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学术著作原有杨荫流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近有刘再生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但是在这本《中国古代音乐史话》中，田青老师对很多音乐相关的成语典故都做了通俗又精彩的解读，比如高山流水遇知音，余音绕梁，声震林木，响遏行云等等。从这些成语和典故里，我们是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审美和中国人的价值观的。那么他当初的写作风格又是受了谁的影响呢？
最早是希望学生有兴趣，另外写成书的时候呢，当然就是希望做一些普及的工作。我在后记里也讲，就是回忆我们自己从事音乐的学习和工作的早期都有那么一个阶段，就是我那时候是读丰子恺，丰子恺知道吧，弘一大师的
学生。
丰子恺写过一些关于音乐的普及的这些个文章和书，他的特点呢就是用一种比较好读的带有文学性的语言来描写音乐、就引起就我年轻的时候或者很小的时候就产生了读的兴趣。最简单讲就是学习丰子恺这样的一种用一种轻松的有文学性的语言来讲中国音乐史，就让人们有读得下去吧。
先秦时期的儒家、墨家、道家等诸子百家对待音乐的态度，儒家和墨家都将音乐和政治紧密联系，而道家则主张从哲学的层面来理解音乐，唯独没有将音乐作为一种艺术来泰然处之。比如儒家的观点讲求乐之中和，避免杂乱的审美，和西方音乐发展史中规则不断被打破和重建的特点相比，就完全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如果传统真的是一条河，那么这样的一个源头是不是对中国音乐后来的发展变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呢？
在这个时代里出现以儒家为主的吧，它这种音乐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这点是肯定的。但是呢，这个影响呢是两方面都有，就包括现在我们讲儒家讲孔子，我们是弘扬的儒家里的那些优秀的部分，但也同样是我们100年前我们砸烂孔家店也是我们干的，50年前我们批林批孔也是我们干的。就是他儒家的思想你看是从哪方面来看，所以对中国的影响也是这样，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那么那个时代儒家就是讲礼乐，一方面呢他的重视音乐是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的哲学，在那个时代的哲学没有像中国的哲学家如此重视音乐的， 这是第一条。在西方的古典哲学期间，他们也谈到音乐，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呀等等这些人，没有一个像中国的儒家那样把音乐强调到这么高的一个程度。包括一些像乐伎啊，把礼和乐作为统治工具，也是调节社会的一个重要工具。孔子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但观点明确，而且反复强调，包括他讲的一个人的人格的完成，是吧？一个人格的养成，行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一个人人格的养成，最后是靠音乐的。那么道家跟他相反，因为道家也好，墨家也好，主要是反对他，跟他提出相反的意见来。音乐作为礼的附庸也好，作为政治的一部分也好，就是没有强调音乐的本体。这个强调音乐本体是到了魏晋时期才有，包括嵇康
生
物爱论，他这一点上呢又是比较早的强调了音乐本体的啊，包括后来现在很多人喜欢，我也喜欢把嵇康的生物爱论论说完之后还要加一句，比这个汉斯利克要早多多少年。为什么？因为汉斯利克太有名了，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实际上是在西方文化的笼罩下成长的，所以当我们发现我们祖先有比他们还早的论辩的时候，我们会提出来，这个是为了要有一点文化自信。今天
那您说假如当年他这个生物爱乐论能够更加的发扬光大，中国音乐的方向会发
生？不可能。其实我们今天讲的是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包括哲学对音乐的影响。但实际上啊，音乐有它自己的发展的道路，从事音乐的人呢也都不是哲学家，包括今天也是如此。
是谁发明的？中国最早的乐器是什么？孔子既然是音乐家，那么他的音乐生活又是怎样的？据说皇帝音乐家李隆基不但能作曲，还能当乐队的指挥，这是真的吗？为什么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听起来如此不同？如果时光倒流，中国音乐有可能换个方向吗？音乐人生专访著名音乐家田青，一起在他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话》中寻找答案。
与此同时，田青老师在这本《中国古代音乐史话》里还回答了直到现在都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很早就能吹奏和音的边管簧乐器的民族，几千年来却不在和声和复调上发展，而只在旋律上下功夫，这样的一个特点是否也影响了后来的中国音乐向西方传播呢？
就是在中国先秦时代呢，有证据或者说有文字记载表明，我们那时候已经出现了这种所谓异音并作的现象。异音就是不同的音。什么叫和声啊？和声就是在同一瞬间不同的音，当然组织起来的不同的音啊，同时发出来。所以这和单声音乐的不同，单声音乐的特点呢，就是每一个音和每一个音是先后出现的，都后边接上个咪，咪后边接上个拉，都结束了这个咪才出现，这个咪结束了拉才出现，这就叫单旋律。如果哆咪拉一块出现，那就叫和声，就叫异音并作，就不同的音同时发出来。中国在先秦时代就有一个这个音乐形式，或者叫音乐的一个部分嘛，叫做乱，就乱七八糟那个乱，
注意写了，
乱的意思就是异音并作同时发出来，这是有这个记载。 你包括屈原乱乐，就是这部分。而且像你所说，中国人是最早的发明了可以同时发出异音来的乐器啊，笙，无论是笙是鱼是吧，都是这样的，它可以同时发出一个以上的声音来。那么为什么中国的音乐没有在这个道路上走下去？我曾经解释这个问题，我也谈到政治的影响，是吧？中国的音乐和西方的音乐，它是在不同的环境下产生的，这个环境有自然环境，也有人文环境。那自然环境，比如说西方的文明就是在希腊文明上发展起来的，希腊文明这就像那个上帝送给希腊的礼物，就是贫瘠的土地，因为贫瘠它面向海洋，因为要面向海洋要征服世界，要鼓励，要和大自然斗争，要提倡包括后来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我说的个人主义不是和集体主义相对，和共产主义相对的话啊，就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啊，就是提倡一个人的个人的奋斗，个人的价值，这些东西。这西方文明这一套就是因为它是这么一个环境里产生，同时和它的政治格局也有很大的关系。在欧洲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了，那现在它现在欧共体，现在英国还在闹脱欧呢嘛，它是以很多人，尤其十八世纪以后，是欧洲知识分子的一个理想，叫欧洲知识分子的理想，一个统一的欧洲。但实际上历史上看，千百年来欧洲就是从这小的公国呀不断的打仗，是吧？但是中国和它正相反，第一，中国的这个在历史的那个自然环境里啊，比如西周。那个时候中国真是个好地方，那跟希腊完全不同啊。我常常说孔子讲的郁乎文在五从周，那个郁郁葱葱郁郁那两个字啊，不仅仅指的是文，就是不仅仅指的人文，也指当时的西北的自然环境。西北现在是丛林以北，那是贫瘠啊，沟壑纵横啊，全是那个黄土地啊。但是实际上那时候葱岭的这条线，绿色的这条线呀，可以一直往北推呀，推到现在整个西北高原，这个包括河套地区，你包括中原，中原我最早也困惑过，那魏晋竹林七贤都在竹林里，竹林七贤在哪儿呢？现在河南的，你现在到河南看得到自然生长的竹子吗？没有。但那个时代的魏晋时代，这里都是竹林的，所以他们的竹林七贤不是专门找那么很罕见的照片竹林钻进去，他到哪儿都是竹子。河南那个玉怎么写啊？这河南过去是有大象的，这自然变化，这个绿色线一直往南移，这没有办法，沙漠线是一直也往南移。那个时候中国自然环境比欧洲要好得多。从政治上呢，从秦统一中国之后，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这跟儒家的宣传有关系啊，就认为统一是正常的，是常态，战乱和分裂是两个统一之间的一个尖走。
以中国古琴曲最集大成之作《广陵散》为例，田青老师是这样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太阳已经很高了，三千太学生蜂拥在司马昭府外的广场上，焦急地等待着这位昨天的魏大将军、今天的晋公、明天的晋侯答复他们请求赦免嵇康并许为师的表陈。红旗大门终于打开了，太学生们不祥的预感成了现实，府许 两个字，像闷头一棒，把太学生们最后的一线希望打得粉碎。无情的现实使人们暂时失去了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忽然，不知是哪一位首先清醒了过来，大喊了一声：“快去东市！”话音未落，三千青金汇成的浪潮便向行刑的东市滚去了。他们赶到刑场，用失声痛哭和绝望的呐喊，把消息带给了嵇康。泪眼中，他们看到这位即将与生命告别的一代名士，默默地环视着周围，仿佛在感谢人们为他所做的努力。随后，他低头看了一下日影，以出人意料的冷静口吻问道：“可有哪一位带着琴来？”三千太学生竟有人把心爱的七弦琴携到了刑场。于是嵇康引刀前最后的愿望居然得到了满足，激昂慷慨的琴声响了起来，那砝码杀伐的气势，那愤懑不平的怨情，那终能如狂潮般涌溢的郁郁之气，化成了七弦琴声，化成了雷霆风雨，化成了冲冠之怒，化成了投函之剑，化成了贯红之志，在刀斧丛中激荡奔突。一曲未毕，午时三刻到了，无情的屠刀落了下来。这位潇洒不群、恬静寡欲、多意志、有奇才的贤者，被礼教二字夺去了生命。而这首寄托了嵇康最后的感情，伴他走过生命最后屠城的琴曲《广陵散》，却因此更加遐迩闻名，被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
有沙发之声是音乐的风格了，但是最重要的不仅仅是个风格，有沙发之气。他弹这首曲子呢，是要慢二弦，就是把伤弦呢要慢，快慢的慢，慢就是松，松一松弦一松就音就低了嘛。慢二弦的意思就是把伤弦和弓弦调成一个高度，把 re 变成哆，而哆是什么呢？是军的
僭越之弦。
哎呀，你成跟军一样还行吗？所以他认为这都占据不到，就他还是坚持着把音乐变成政治的一个附庸。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面，不可能产生那种有意的像西方不懂得声部上下功夫，他是希望什么东西清清楚楚，要把这个尊卑高下都体现出来。所以这个政治的思想应该说对中国的音乐没有向那方面发展有所影响，但是这个问题啊不能够绝对的说。首先说中国没有多声音乐就是错的，你包括很多的中国的传统的合奏里边都有，有的是很随性的，有的是真的非常漂亮的，包括这种两个声部的，这都有的。但是呢，中国只能说中国没有发展出多声的思维，或者说没发展出多声的技术理论，就是有意的这么做没有。
Thank you.
是谁发明的？中国最早的乐器是什么？孔子既然是音乐家，那么他的音乐生活又是怎样的？据说皇帝音乐家李隆基不但能作曲，还能当乐队的指挥，这是真的吗？为什么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听起来如此不同？如果时光倒流，中国音乐有可能换个方向吗？音乐人生专访著名音乐家田青，一起在他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话》中寻找答案。
佛教来到中国以后，由于汉语和梵音之于佛教音律的差异，中国人并没有机会去继承印度本土的佛教音乐，而是在中国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佛教音乐。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从广东的长河坂佛乐到北京智化寺的梵乐，从南到北，从西到东，产生了很多不同的佛教音乐流派。田青教授是著名的佛教音乐研究专家，他又如何来讲述中国的寺院歌声呢？他又如何来讲述中国的寺院歌声呢？
佛教音乐简单的讲，到中国来经历过一个早期的，就是我把它称作西域化阶段。因为中佛教音乐啊，不是直接从印度传过来的，它没法传过来，它就传到西域，再通过西域再传进来，再传到中原。所以最早期有个西域化的阶段，就那时候一些西域来的僧人在大陆唱的这些佛教音乐，在中原唱的吧，肯定是西域化的。但是后来从三国两晋开始吧，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会教，这个梁代的会教写高僧传里讲到佛教音乐，就是地分正位，声意参差。地呀、就自然呢，大地的地呀、是分正国魏国，所谓正位就是有不同的地方，地分正位，声意参差，参差不齐那俩字，这声音也是不同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出现这个风格。你要让我总结整个的佛教音乐的风格呢，只能把中佛教音乐和世俗音乐相比，那它就是比较安静。但是说起来话太长了，因为它佛教音乐主要的吧，它是修行的一部分。修行就是要都是对自己内心的，所以佛教音乐的功用，一个是修行，修行就是对自己的内心，让自己来从音乐中悟到什么了。另外一个就是弘扬佛法，就宣传佛教，就是让老百姓都能够接触佛教，就这两个功能。所以这个和一般的世俗音乐的为了娱乐它就有不同。但是你总的来讲，比如说和世俗的娱乐音乐讲起来，它不是像娱乐的音乐追求的那种现代的，比如说是像摇滚啊等等，它是要发泄的，发泄不是承载的，它发泄自己情绪。它的佛教音乐是收敛的，不是发的，是收的。
在这本《中国古代音乐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今天我们通常所说的流行音乐，其实中国人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从宋代的勾栏瓦肆、文人填词、青楼演绎， 到明清江南一带的小曲，世俗的生活其实很早就进入了中国人的市井音乐和曲艺戏曲当中，但似乎在音乐性本身的发展和探索方面，中国音乐给人的印象在唐之后似乎很难看到新的高峰。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为什么？
从大的角度看呢，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有起伏，这是正常。
嗯，
但是你不能够说唐代音乐以后就没有发展，这个完全不对的。另外一点呢，音乐作为文化的一种或者艺术的一个形式啊，它和其他的艺术比较起来呢，在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地位，这是肯定的。比如我们讲这个中国文化的高峰，
嗯，
唐诗，
对，
唐代就是诗，是吧？宋代就是词，唐诗宋词。那么你到明清时代是什么？小说实际上是跟你刚才讲的俗文化，就是市井的人们的娱乐的需要，它不仅仅是有小说，更有曲艺和戏剧。
嗯，
以歌舞演故事就是戏剧嘛，就是唱出来的小说嘛。那么在明清时候的戏剧，无论是昆曲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它有现在好，有现在还有，将近200个剧种。那么这些东西在明清非常盛行，包括曲艺。你刚才说的书，多少人看书啊？不是小说，是听书。过去都是听说书人来讲。另外就是工艺美术，明清的工艺美术，你包括现在拍卖的，绝大部分是明清的，什么明清的瓷器、明清的家具、硬木家具，那都是在当时是高峰，现在也是高峰啊，也是了不起的东西啊。所以音乐不是在每一个时代都会处在这么一个醒目的位置，但是音乐从来不缺席。比如说唐诗宋词是高峰，唐诗当时怎么流传？
您的书里都说了，都得唱嘛，
都得唱嘛。宋词怎么流传的？宋词都是唱的，没有音乐哪里有唐诗宋词的高峰啊？所以应该这么看吧，就是中国的音乐每个时代都有它每个时代的这种贡献，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它本身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不能说高峰
规律，
起码有它的规律，有它，而且始终在发展，就一条河流嘛，始终在流淌吧。
音符不断重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故事终将老去，但歌声永远年轻。熟悉的旋律响起，让我们侧耳倾听。 这里是音乐人生。
作为参与古琴和昆曲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工程的亲自参与者，田青教授见证了这十多年来古琴所经历的一阵一阵的风靡和现在的渐趋于理性。有的人说，古琴之所以正在逐渐的降温，或许因为它本身并不是一件非常平易近人的乐器。千百年来，古琴音乐都是伴随着地域的阻隔，产生了不同的流派，又统一于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属性，流播至今。那么，当阻隔不在，当士大夫群体远去之后，古琴音乐能否剥离这些外在的标签，凭借自己独特的审美传承下去呢？
你的这个感觉是对的，而且呢，这个你讲的古琴的热和古琴的现在趋于理性，都跟鄙人的努力有关。
您先喝口水吧。
首先，这不是吹牛啊，而是给你陈述个历史事实。15年之所以准确的，就从2003年，古琴艺术被评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那个项目书我参与写作，而且，联合国专家组所看的我们申报的关于古琴艺术申报的纪录片，本人是总导演。所以这个热的确是从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迅速兴起来的热，就兴起这个热跟我们的努力有关系，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做了大量的古琴进校园、进社区，我们甚至尝试过进神经病院给精神病的人弹古琴，我们都做过，甚至到幼儿园我们都做过。这个理性呢跟我们也有关，就最近5年来，我们昆曲古琴人会每年开这个理事会的时候，我这5年来一直都在强调要治理古琴热所带来的这些负面的东西，包括古琴的这些乱象。你包括有的人学半年琴就在那儿开琴馆就开始教学生了，你包括有的人推波助澜，那是真的推波助澜，比如出一本书，题目就叫做7天学会古琴。假如这本书真的看了你这本书7天就能学会古琴，那古琴就不会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你7天学会口琴可能，7天学会古琴是绝无可能，这完全就是个商业的噱头。所以这样的一种现象啊，也让我非常忧虑。所以现在我们这几年呢，就停止在做这种包括进校园的活动了，甭进校园，他们的校园的自己都热的不是在介绍我们中国还有一种乐器叫古琴，孔子就弹过它，不是这个阶段了，而是要让这种热要降温，要用你的话来讲就回归理性。其实这不也不是回归理性，也是回归音乐的本体。为什么讲学要回归于这个本体呢？古琴的属性是什么呀？
文人音乐。
哎，它是文人音乐，你不能把它弄成这个一个流行音乐，它是文人音乐，就你一定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文化修养，才可能真正的接受并且真正学下去。
Thank you.
谁发明的？中国最早的乐器是什么？孔子既然是音乐家，那么他的音乐生活又是怎样的？据说皇帝音乐家李隆基不但能作曲，还能当乐队的指挥，这是真的吗？为什么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听起来如此不同？如果时光倒流，中国音乐有可能换个方向吗？音乐人生专访著名音乐家田青，一起在他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话》中寻找答案。
最近十多年，田青教授一直在呼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在中国人从农业社会迈向城镇化的过程中，民间音乐正以看不见的速度在日渐消弭。我们一度会痛惜农业时代的民间音乐财富没有完美的交棒到城镇青年的手里，使得中国现在看起来正处于一个民歌断档的时代。新的民间在被网络逐渐改造的同时，民歌的未来又在哪里？
你刚才讲的这个现象呢，是随着这个所谓地球变小了，这个交通方便了，所有传统艺术的过去形成的艺术流派都面临着趋同化。不光古琴是这样，古琴现在没有流派，说什么广陵派什么川派呢，瞎说呢。它只不过是在某种程度上强调自己的传承，实际上风格越来越趋于统一。这不光是古琴，京剧也是。那你说我是梅派，他是程派，但实际上年轻的人都要学不同的代表作，不同的唱法。在过去由于这种传统社会的地域性形成的这些个流派，在现代社会里都在趋同，这个形势是无法扭转的。就像过去你的每个地方有特产，是吧？你要想吃天津麻花，你必须到天津去买，北京就没有卖的。你现在出门就是超市，你想买任何一个地方的特产都有。现在这物流再方便，是吧？快递当天就到了，所以这个流派的消失是肯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办法？第一，我觉得没办法。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就是这个流派消失了，是不是这艺术就不存在了？恐怕这个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我个人在艺术上始终强调的是个性化，我是强调区别的，是强调个性的。包括我提倡原生态唱法，就是要提醒人们对不同的音乐的，尤其是原生态音乐还保持着的那种地域性和它的特点。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没办法。我努力是努力，我主张是主张，但我也感觉到这种趋同不是靠一己之力来能够改变它的。你包括同样是一个陕西民歌，那刘洪全唱的跟现在音乐学院毕业的人唱的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现在的歌手学的都是音乐学院教出来的，它就是趋同的。我这十几年都在努力和这种文化的趋同现象抹杀个性，抹杀地域性，来一直在和这个东西在做斗争。但是我自己从内心深处我知道我的力量是有限的，螳臂挡车，全民族都认识到保护文言化多样性的重要，保护艺术的个性和特点的重要，才可能再回头找吧。那么我们做这么多年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的无非就是留下那个原始种子的样本。就像袁隆平他从海南岛找到那个原始的野生稻种，在这个稻种上他才能够培育他的高产稻一样，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为了保存下这些稻种。我也不相信现在他就能够让所有的人抑制他们的这种趋同，对文化趋同的这种这个没有办法。我只能寄希望于艺术本身的生命力。现在很多年轻人棒极了， 到草原上，到西藏，到很多不过去不可能去的地方去，包括拍一些个纪录片，保留这些个艺术，光是艺术了，包括手工技艺，包括这些古老的文明，很多人年轻人都在做，做得非常好。
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田金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关注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在2018年12月推出的田金先生这本再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话，非常好读的一本大家小书，您值得拥有。感谢收听今天的音乐人生，我是王潇，更多音乐人生的精彩节目，欢迎登录 QQ 音乐电台、苹果 Podcast 和荔枝 FM 搜索并订阅音乐人生。
李娜出家前的最后一张专辑《苏武牧羊》，是被称为中国 Hi-Fi 界第一品牌的黄慧写的。在那张高难度的声乐套曲唱片里，李娜、田青和黄慧都展现了极大的音乐企图。
我觉得在音乐面前就两种人，喜欢和不喜欢。
后来的黄慧更多转向文化人类学的思考，他一直在出走，甚至熟悉怒江大峡谷的每一座教堂。
就现在就说不愿意待在北京，不愿意待在都市里面，基本的生活态度是在乡下行走，而且是一个人走，
行走田野20年。黄慧把自己活成了 Hi-Fi 界的窦唯。
音乐是个抽象的东西，它里面不可能容纳那么多思想，那么多思考，那么多具象的东西。但是呢，有人能听出来说你这个附加值比较高，我已经把这种人视为知音了，那也就是知音而已。
愿音乐带给你欢喜，音乐人生。